第四回，薄命女偏逢薄命郎，葫芦僧乱判葫芦案。却说黛玉同姐妹们至王夫人处，见王夫人与兄嫂处的来使记忆家务，又说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语，一见王夫人事情冗杂，姐妹们遂出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。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，珠虽夭亡，幸存一子，取名贾兰，今方五岁，已入学公书。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，父名李守忠，曾为国子监祭酒。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，至李守忠继承以来，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，故生了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，只不过将些女四书、列女传、闲缘集等三四种书，使他认得几个字，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，却只以仿记景秀为要，因取名为李纨，字公才。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，居家处高粱锦绣之中，竟如槁木似灰一般，一概无见无闻，唯知侍亲养子，外则陪侍小姑等沾纸诵读而已。今黛玉虽客寄于斯，日有这般姐妹相伴，除老父外，余者也都无庸虑及了。如今且说雨村因捕受了应天府，一下马就一件人命官司降至案下，乃是两家争买一臂，各不相让，以致殴伤人命。彼时雨村即传原告之人来审，那原告道，被殴死者乃小人之主人，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，不想是拐子拐来卖的，这拐子已先得了我家的银子，我家小爷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在家入门，这拐子便又悄悄地卖与薛家，被我们知道了，去找那卖主夺取丫头。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，以财仗势，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，修身主仆已皆逃走，无影无踪，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，小人告了一年的状，竟无人做主，望大老爷拘拿凶犯，减恶除凶，以救孤寡，死者感戴天恩不尽。雨村听了大怒道，岂有这样放屁的事，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，再拿不来的，应发签差工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，令他们实供藏在何处，一面再动海捕文书。正要发签时，只见岸边立的一个门子使眼色儿，不令他发签之意。雨村心下甚为疑怪，只得停了手，及时退堂至密室，侍从皆退去，只留门子服侍。这门子忙上来请安，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，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。雨村道，却十分面善的紧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。那门子笑道，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把出身之地竟忘了，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。雨村听了如雷霆一惊，方想起往事，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的一个小沙弥，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，欲投别庙去修行，又耐不得清凉景况，因想这件生意倒还清醒热闹，遂趁年纪蓄了发，充了门子。雨村哪里料的是他，便忙携手笑道，原来是故人，又让做了好摊。这门子不敢做。雨村笑道，贫贱之交不可忘，你我故人也，二则此系私事，寄予长谈，岂有不做之理。这门子听说方告了做，斜牵着做了。雨村因问方才何故有不令发签之意，这门子道，老爷既容任到这一省，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？雨村忙问，何为护官符，我竟不知。门子道，这还了得，连这个不知，怎能做得长远？如今凡做地方官者，皆有一个私单，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、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，各省皆然。倘若不知，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，不但官爵，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。所以绰号叫做护官符。方才所说的这薛家，老爷如何惹他？他这件官司并无难断之处，皆因都碍着情分面上，所以如此。一面说， 一面从帅袋中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递与雨村，看时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艳俗口碑，其口碑排写的明白，下面所住的皆是自始祖官爵病房次，石头一层抄写了一张，金句石上所抄云：假不假，白玉为堂金作马，宁国荣国二宫之后，共20房分，宁荣钦派八房都在都外，现原籍住者12房，阿房宫300里，住不下金陵一个使，保陵侯尚书令使宫之后，房番共18，都中现住者10房，原籍现居8房，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，都太尉统治献伯王宫之后，共12房，都中二房余在籍，丰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金如铁，子为舍人薛公之后，现领内府堂银行商，共8房分。雨村犹未看完，忽听传点，人报王老爷来拜。雨村听说，忙具衣冠出去迎接，有顿饭功夫方回来戏外。这门子道：这四家皆联络有亲，一损皆损，一荣皆荣，扶持遮饰具有照应的，今告打死人之靴，就系丰年大雪之雪，也不单靠这三家，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者板意不少，老爷如今拿谁去？雨村听如此说，便笑问蛮子道：如你这样说来，却怎么了结此案？你大约也深知这凶犯躲的方向了。蛮子笑道：不瞒老爷说，不但这凶犯的方向我知道，一并这拐卖之人我也知道，死鬼买主也深知道，待我细说与老爷听。这个被打之死鬼，乃是本地一个小乡绅之子，名唤冯渊，自幼父母早亡，又无兄弟，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产过日子，长到十八九岁上酷爱南风，醉艳女子，这也是前生冤孽，可巧遇见这拐子卖丫头，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头，利益买来做妾，立誓再不交接男子，也不再娶第二个了，所以三日后方过门。谁晓这拐子又偷卖与薛家，他意欲卷了两家的银子再逃往他省，谁知又不曾走脱，两家拿住打了个臭死，都不肯收银，只要领人。那薛家公子岂是让人的，便和着手下人一打，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，抬回家去三日死了。这薛公子原是早已择定日子上京去的，头起身两日前就偶然遇见这丫头，意欲买了就进京的，谁知闹出这事来，既打了冯公子，夺了丫头，他便没事人一般，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，他这里自有兄弟奴仆在此料理，也并非为此些些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。这且别说，老爷你当被卖之丫头是谁？雨村笑道：我如何得知？蛮子冷笑道：这人算来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，他就是葫芦庙旁住的詹老爷的小姐，名唤英莲的。雨村喊然道：原来就是他，闻得养至五岁被人拐去，却如今才来卖呢。蛮子道：这一种拐子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，养在一个僻静之处，到十一二岁夺其容貌，带着他乡转卖。当着这英莲，我们天天哄他玩耍，虽隔了七八年，如今十二三岁的光景，其模样虽然出脱的齐整好些，然大概相貌自是不改，熟人易认。况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迹，从胎里带来的，所以我认得。偏生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，那日拐子不在家，我也曾问他，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，万不敢说，只说拐子系他亲爹，因无钱偿债故卖他，我又哄之再次，他又哭了，只说我不记得小时之事，这可无疑了。那日冯公子相看了，兑了银子，拐子醉了，他自叹道：我今日醉孽可满了。后又听见冯公子令三日之后过门，他又转有忧愁之态，我又不忍其行径，等拐子出去，又命内人去解释他。 这冯公子必带好日期来见，可知必不以丫鬟相看，况他是个绝风流人品，家里颇过的，素习又最厌恶堂客，今竟破价买你，后事不言可知，只耐得三两日，何必忧闷。他听孺子说，方才略解忧闷，自为从此得所，谁料天下竟有这等不如意事。第二日他偏又卖与薛家，若卖与第二个人还好，这薛公子的坏名人称呆霸王，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上气的人，而且使钱如土，虽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，把个英莲拖去，如今也不知死活。这冯公子空喜一场，一念未遂反花了钱送了命，岂不可叹。雨村听了一叹道，这也是他们的孽障遭遇，亦非偶然，不然这冯渊如何偏只看准了这英莲，这英莲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才得了个头路，且又是个多情的，若能聚合了倒是件美事，偏又生出这段事来。这薛家纵比冯家富贵，想其为人自然机且众多，隐逸无度，未必及冯渊定情于一人者，这正是梦幻情缘，恰于一对薄命儿女，且不要议论他，只目今这官司如何剖断才好。门子笑道，老爷当年何其名绝，今日何反成了个没主意的人了，小的文老爷补生此人一系贾府王府之力，子薛蟠即贾府之亲，老爷何不顺水行舟，做个整人情，将此案了结，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王府。雨三道，你说的何尝不是，但事关人命，蒙皇上楼恩，岂复委用，实是重生再造，正当担心竭力图报之时，岂可因私而废法，是我实不能忍为者。门子听了冷笑道，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，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，岂不闻古人有云，大丈夫相识而动，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，依老爷这一说，不但不能报效朝廷，亦且自身不保，还要三思为妥。雨村低了半日头方说道，依你怎么样？蛮子道，小人已想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在此，老爷明日做官，只管虚张声势，动文说发钱拿人，元凶自然是拿不来的，原告故事定要将薛家族中及奴仆人等拿几个来拷问，小的在暗中调停，令他们报个暴病身亡，令族中及地方上供递一张保成，老爷只说善能扶卵请仙，堂上设下祭坛，令军民人等只管来看，老爷就说祭仙批了，死者冯渊与薛蟠原因宿孽相逢，今夹路际遇，原因了结，薛蟠今已得了无名之病，被冯环追索已死，其祸皆因拐子某人而起，拐之人原系母乡母姓人士，案法处置愚不略及等语，小人暗中嘱托拐子令其实招，众人见姬仙批语与拐子相符，愚者自然也都不虚了，薛家有的是钱，老爷断一千也可，五百也可，与冯家做烧埋之费，那冯家也无善教简的人，不过为的是钱，见有了这个银子，想来也就无话了，老爷细想此计如何。雨才笑道，不妥不妥，等我再斟酌斟酌，或可压服口声。二人记忆天色已晚，别无话说，至次日坐堂，勾取一应有名人犯，雨村详加审问，果见冯家人口稀疏，不过赖此欲多得些烧买之费，薛家仗势已清，偏不相让，故至颠倒未决，雨村便寻情枉法，胡乱判了此案，冯家得了许多烧买银子，也就无甚话说了，雨村断了此案，急忙做书信二封与贾政并经节度使王子腾，不过说令生之事已完，不必过虑等语，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，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，因此心中大不乐意，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，远远地冲发了他才罢。